好，我想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又是一次复兴节的一个讯息哈。那我们想，我们可以先来读一段圣经哈。这个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的开始。在四世纪的第六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今天在这里看到米甸人压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主，我们真的说，主，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出路，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主，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主，我们可以呼求你的名。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也真是愿你自己在今天来打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回转的机会。主，让我们不至于要到极其穷乏才来呼求你。谢谢你，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说，主，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来对我们说话。祷告是靠耶稣的名。弟兄姐妹、家人们，早安。在这里先为每一位爸爸们说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好，我想我在我信息开始之前，我先来给大家放一个蛮荒谬的画面。荒谬什么意思？是吧？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不应该发生的画面。好，你们可以看，想象有一个男人正偷偷摸摸地躲在一个很阴暗、深陷的地底下的一个酒榨里。大家知道酒榨是个什么地方吗？酒榨是当时用来采葡萄酿酒的一个深坑，空间是非常狭窄，空气是相当的闷热潮湿。但这个男人此刻手上不是拿了葡萄，是拿了一把的麦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画面，他为什么在又深又暗的葡萄坑里面满头大汗的在打麦子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照片。打麦子的场景，打麦子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地方，怎么说呢？就是应该是要到一个空旷迎着风的一个禾场，然后他要把这个铲起来，让那个糠秕被吹走，有没有？然后留下纯净的麦子，他们可以收起来。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他要在做这样子奇怪的事情呢？在这个深坑里面，很可能弄得他满头灰头土脸，对不对？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四世纪第六章的十一到十二节。
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因为他害怕，他害怕被米甸人看见，因为米甸人 是要来抢夺他们的食物。我想在这个世代里面，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像蝗虫一般的侵略者，就像米甸人一样，只要看到了以色列人有收成，就来抢夺，就来毁灭。为了保住他自己手里面仅存的口粮，为了让全家能够活下去，这个男人选择了一个要把自己的尊严、自己的高度、自己的梦想全部塞进一个阴暗的、令人窒息的酒榨里。这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基甸。他在酒榨里打麦子。各位弟兄，各位父亲们，当我们看这个大概3000年前的一个故事，我们真的是在看一个历史的事情吗？还是其实你在里面看到你自己？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其实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年参加了一个青虫的聚会，青年宣献身的一个聚会。那我就已经把自己献给神，其实就是渴望有一天能够来侍奉神。但是进到了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就知道我们需要乖乖的念书，从高中毕业能进大学，大学毕业能够进研究所，研究所毕业能够找工作，能够结婚生子，然后你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我都做到了，但是那一个跟神的约定却被摆在那个阴暗的酒榨里了。2005年，神呼召为中牧师，勇敢的辞职进入全职侍奉。但那一刻的我开始看着要养活的家，看着要支持的服侍，我的工作其实就成为我的酒榨。我没有忘记神的呼召，但是我心里面所充满的是我不能失去我的工作。如果我也失去工作，谁来供应这个家呢？在恐惧中，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继续的留在那个让我不舒服的地方。其实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是我就看到其实神是继续在看见我的。那从一个角度，我是看起来还蛮有责任感的，但是默默的养家活口的丈夫和爸爸却越来越不敢去想当初神给我那一份渴望跟梦想。我想站在今天2026年的今天，这个世界转得太快了， AI 的浪潮步步逼近，通货膨胀的压力挥之不去，职场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残酷。身为一个男人，一位父亲，我们常常被要求了像一棵大树，不能倒下，不能流泪，不能认输，最恐怖的是不能停歇。于是在责任感的驱使下，我们学会了筑起自己的那个隐形酒榨，而忘记了神才是那一位供应者。也许有的时候你下班开车回家，把车停在车库里面熄了火，但是你没有离开打开车门， 你就在那边享受那五分钟的安静，可能在静静的发呆，也许那个就是你的酒榨。也可能你在面对财务的赤字、孩子的教养、身体的疲倦，你心里慌得要死，但是一走出房门，你还得拍拍胸脯说：“没事，老爸在，一切搞定。”其实我们就像积淀一样，在环境的压迫下，把那原本应该翱翔、应该站在高处迎风破浪的自己缩小、缩小、再缩小，缩小到一个最安全、最不会受伤、也最没有盼望的角落。这是基甸所面对的一个环境，而我们在酒榨里就隐藏了神给我们生命中所放下的 DNA。 我想你们可以继续来思想基甸的一个环境，当基甸一边擦了汗，一边恐惧战兢的在那边打的麦子，生怕他的这些麦子被抢走，耶和华的使者突然向他显现，神看着这个躲在坑洞里面只求安全温饱的男人，神对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责备，也不是训话，神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想基甸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左顾右盼，这边只有我一个人，你在跟谁说话呀？他心里面可能在想说，我又不是大能的勇士，我只是一个躲在这里偷偷打麦子的胆小鬼。基甸看见的是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无奈，但神看见的却是一个不同的画面。今天这段经文的转机就在神看见了基甸，神看见基甸，而且主动的来寻找基甸。各位家人，这就是我们的神，在人看来是尽头，在神看来是开头，在你看自己是虎落平阳在酒榨里的失败者，神却看见在你灵魂深处被你低估的属灵 DNA。 我想今天是父亲节，神今天把我们带到这里，不是要开一堂如何成为完美父亲的检讨大会。我们身上的重担已经够多了，神今天召集我们只有一个目的，他要透过他的话语来启动你生命里面的 DNA。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的信息，翻转吧，被低估的 DNA。 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宣告并解锁那个全新的我。我用三个重点来看今天基甸的这个故事。第一个重点，生命的对齐与遮盖，这边是讲到父亲的正面的影响力，你要从一个不完美到最关键的力挺。我们就来看四世纪的六章三十节到三十节，这边说基甸听见了神的呼召，他就选择了要跨出他的第一步。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六章对不起，二十七节开始，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
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 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父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盘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陷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反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盘的木偶。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
好，这个故事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转捩点，基甸在夜间来拆毁了他父亲为巴利所建的所筑的坛，而且他另外筑了一个坛来献祭给耶和华。结果隔天早上，全城的人发现祭坛被拆毁了，气疯了，他们包围了基甸的家，冲着基甸的父亲约阿斯大喊的说，把你的儿子给交出来，他必须死。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压的画面。试想一下，有一天你家的门口有几百个几千个邻居在那边敲那门，把你的儿子交出来，你会怎么做？约阿斯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叫做弃车保帅，他就是把儿子交出来保全家的安全。第二个选择叫做一夫当关，他站在门口说，这是我儿子，你们不要敢碰他。约阿斯选择了后者，他一个人站在门口，面对暴怒的群众说，如果巴利真是神，那就让巴利自己去争辩吧。这句话一掷千金，瞬间浇熄了全城的怒火。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父亲的正面影响不需要完美，但是需要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完美的父亲就是一辈子不犯错，温柔无瑕。但是约阿斯完美吗？约阿斯他一点都不完美。那一座被拆掉的巴利祭坛就盖在约阿斯的地盘上，所以代表了这位父亲过去也一直在拜偶像，甚至他很可能根本就是巴利神庙的庙公。他可能还收油水啊，香火钱。这个是，你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转变。如果约阿斯是一个庙公庙祝，他应该是要保护他的那个神的祭坛是他的优先，然后牺牲自己的儿子，但是他却是在这个时候他站出来，却做了一件超乎 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面对了这么多人要杀他儿子的人，这个人说，你们谁要来就先把谁杀死。这是一个关乎完美的遮盖。在 我想我也分享另外一个，我有我自己的生命里面的一个见证。有一次我有看到了一个 open eye vision， 就是在张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异象。我想这个异象呢，就是看到我自己正在站在一个末日审判的队伍当中，我就排队，好像像这样子啊，我像这么一个台子，然后我们就一排人从后面排排排排，这边排到最前面的时候呢，就是被审判的那个人，好，然后一个法官，一个大法官就坐在后面那个桑布子的那个高台的后面，非常的可怕的一个场景。然后慢慢我就排到快到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就是我身上所有衣服是非常肮脏，非常破旧不堪，其实是非常羞愧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看到前面的人被审判了以后，就一个个被带走，被撒旦带走。等到我站在台前的时候，我看到整个的空间里面充满了我过去犯的罪跟错误的字眼，写得满满的在整个的空间里面。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连一句话都没办法辩解，因为我知道那都是我所做的事情，百口莫论莫辩。那我想我唯一能够想象的，就是毫无盼望的一种感觉。那就在这个时候，我要面临审判的时候，我就看到耶稣从旁边走出来，然后耶稣就对着法官说，这人是用我的血赎回的。那我用AI 做了一个照片，希望能够表达我里面所看到的东西。就在这时候，主耶稣说完这句话，神迹就发生了，所有在墙壁上，在空间里面这些有挨我的字眼通通掉到地上来。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身上的那件破烂的衣服被换了一件洁白如雪的白衣。我想这是一个一辈子没办法忘记的一个景象。我确定我是醒着的，因为我可以从那个异象里面回过头来看，是我的书房，然后再继续看，有点像那个 戴了 VR 眼镜一样。我想在这个意象里面，神彻底了医治我过去几十年埋藏在心底那些不配的挫折和羞辱感。那一刻开始，我懂主耶稣的遮盖让我不再是一个酒炸那里等着被审判的奴隶，我是被万王之王重价赎回的，是拥有尊荣身份全新的人。耶稣就是我们完美终极的遮盖。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属灵的 产业的传承。我们要谢谢那些为我们挡子弹的父亲。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敬拜神，在职场上也许我们有见证，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在我们生命最脆弱、最迷茫、被仇敌控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曾经有一位父亲，或者像父亲一样的属灵长辈、牧者、小组长，用他们的祷告、用他们的信任、他们的肩膀，帮我们挡住了在外面所有的子弹。爸爸们，当你的孩子在学校、在网络、在世界面对排山倒海的价值观霸凌的时候，你是否也能像约阿斯一样站出来？我要来遮盖我的孩子，世界不准动他。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是维中牧师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特会里面，有一位姐妹非常伤心的走到前面来问，忧愁伤心的来问维中牧师说：“维中牧师，我的父亲刚过世，他一生都没有接受耶稣，因为他是长子，必须要为父母亲烧纸钱。但他支持我跟我妈妈到教会信主，他还能上天堂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神学的角度，也许你可以不加思索的告诉他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包准使这个姐妹彻底失望、彻底崩溃。但神给了维中牧师一个智慧，神让维中牧师告诉这个姐妹说：“你父亲能不能上天堂，是神的选择，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但是我相信你父亲已经达成了神托付给他一个最伟大的使命，就是用他的肩膀释放你和你母亲可以来到教会认识神，让你们能够进入神的救恩。”这位姐妹听完以后哭得很伤心，但是她的却是如释重负地离开那里。今天我们在父亲节，我们要向这些不完美却在关键时刻拼命遮盖我们的肉身父亲跟属灵父亲们致上最深的敬意跟最崇高的敬意。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尽头遇见神的开头，也就是在高压期的喘息跟神永远的纪念。米甸人压迫以色列人整整七年，毁灭他们所有的土产，以色列人极其的穷乏，只敢躲在山洞里。这就是人的尽头，当环境逼得人来到尽头，常常却打开了向神呼求的恩典之门。有了父亲的力挺，基甸他从他的那个生命里面向前跨了一步，但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舒适的 客厅可以躺下来休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残酷的战场。在座弟兄们，你现在的生命是否也感觉有一种被压干的劲头？你可能会想到，我每个月薪水一进账就消失了，各种账单、学费、生活费就像蝗虫一样扑来，把你辛辛苦苦赚的钱瞬间吸干。你在职场上拼尽全力，却发现大环境变动的让你努力的看起来像是徒劳无功。我也曾经在我的工作里面经历过一个人的尽头。我曾经在一个政府机关工作，后来被一个私人土木公司挖角，到了一个在这个公司里面的第一年里面，我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我的部门主管他有一个极度监控的一种叫做微观管理，就是 micromanagement 的一种倾向，然后他的 VP 啊，跟他一鼻子孔出气。同事们因为受不了这样子的压力，纷纷辞职，我们一个 team 剩下两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在跟我的 supervisor 同一个办公室，另外一个人在 Riverside 办公室，所以他所有的压力通通都压在就在隔壁 cubicle 的我身上。有一天我真的觉得我再也干受不了了，我决定明天就递辞呈，因为我还可以回政府机关去上班，一年还可以复职。当我那天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我看了那天的天，那个夕阳辉映在玻璃的 building 的四围，哇，实在是太美丽了。这也是 AI 画的哈，只是让你们有一个想象空间。我就跟神说，神啊，你的创造真是如此美丽，主啊，你看我那个办公室实在是太黑暗了。神，你有没有搞清楚啊？这工作是你带我来的，怎么会到这种地步？但是就在那一刻，圣灵轻轻地告诉我说，孩子，我也在哪里，我也在你的办公室里。这句话击中了我，我立刻 流泪满面。第二天我就早早地进到办公室里面，不是去递辞呈，我开始来为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桌子来祷告，我来奉耶稣基督名来祝福这些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祝福这个工作。一两周后，神行了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总公司忽然来开始调查我们这个办公室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的主管被调职，我的 VP 被炒鱿鱼，然后总公司就询问我是不是愿意到一个新的办公室去工作。我想这个是当你跟神的心意对齐的时候，事情会有一个超过你想象，完全可以想象的，想象不到的那个空间里面来发展。神什么时候可以动工，我完全并不知道，但当我相信神也在我那黑暗的办公室里的时候，我就看见神所预备的另外一条出路。 从此以后，夕阳晚霞成为我生命里的一个生命的记号。我想在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我要让大家来思想，就是在高压的时候，其实神是允许我们害怕的。神完全知道我们的高压。当基甸人带了军队来开战的前一夜，神把基甸的军队从32000人减编到300人。你去想想看，敌人派了130000人团团围住你们的，占尽你们国土，在那边扎营，要准备跟你们打仗，抢你们的食物。基甸登高一呼，来了32000人，好高兴。神说人太多，那害怕的，那你们就先回家。走了22000人，还有10000人，还至少有一点士气，对不对？没想到神说还太多，然后叫他们去河边喝水，剩下神选的300人。这根本是以卵击石的打仗。基甸他是个领袖，他不能在士兵面前哭说：“神啊，你害惨我了。”但他内心已经快要窒息崩溃了。就在这个关键的高压期，神对基甸开口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倘若你害怕，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到下面去听，那营里去听。”这个 picture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神是很温柔、很体贴人的一个神。神没有责备他说：“你搞什么？我是耶和华，我行这么多神迹，你还怕？”没有，神完全理解这个男人的脆弱。神说：“如果你真的害怕，没有关系，我懂。你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你可以一起，我们走到敌营里面去听听他们正在说什么。”在生命的高压期，神允许我们有喘息的空间，他从来不强迫我们硬撑当超人。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你的害怕。在诗篇的7:13-15里面，他就来解释了这一段发生的事情。我们要一起来念，我们同工来帮我念。
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
好，那我想在这边他就讲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竟然可以走到敌营里面，然后竟然刚好就碰到两个士兵在那边讲话。这两个人讲的话非常先知性，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大麦饼滚进我们林中，这帐幕就撞翻了。”另外一个士兵竟然说：“这不是别的，正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把全军交他手中了。”基甸在暗处听完了，当场跪下敬拜神。这是一个翻转的时刻。 为什么基甸会流泪满面呢？因为大麦是穷人吃的粗粮，是最廉价最不值钱的食物。在基甸眼中，自己就像那躲在酒窖里卑微不值钱的大麦饼一样。神用这个梦告诉说，他说，基甸，我知道你看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大麦饼，但我要食用你，这个大麦饼在我手中就要翻滚，就要打破仇敌的军营。弟兄姐妹，我们正在来要来说，也许你觉得你很平凡，你不过是你觉得你自己不过是个为家庭为生活被撞的伤痕累累的大麦饼而已，但神今天要对你说，我永远纪念你的付出，我永远纪念你的眼泪，在我手中你这一块 大麦饼就是翻转家庭与战场的关键武器。我们要很快，第三点就是说到放下肉体的刀剑，全经出击。你知道基甸他的 DNA 被启动了，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能战士，300个人的军队，神不是给他们锋利的刀剑，神给他们的武器是一个羊角，一个陶制的空瓶，还有一个藏在瓶里的火把。这是什么武器？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武器，因为我们打的不是肉体的仗，我们是要打破，基甸是要打破这个瓶子，让里面的光可以出来。所以在当夜的深夜里面，300个男人同时打破手里的瓶子，在深夜的寂静里面，那些瓶子破碎声，藏在里面的火把瞬间燃烧起来，他们把右手高举火把，左手吹响羊角，大声喊的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弟兄姐妹，这个陶瓶可以是一个预表，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面子，我们的武装，我们试图靠自己撑到底的外壳。而那个火把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被低估的 DNA， 是耶稣基督的圣灵。如果你把瓶子封得死死的，假装很坚强，假装自己不需要帮忙，那这个火把就永远照不出来。就像 David 牧师在前两周说，男人的第四个挑战就是要撕下面具，不要假装坚强。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降服，打破我们自以为是的陶瓶，让神的光从我们生命中被释放出来。最后我要说，男人不是一个孤岛。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告诉我们说，你就是一个孤独的孤狼野狼，你必须要承载所有的压力和秘密，但神的心意从不是这样。弟兄们，神把我们放在同个教会同个小组，因为神知道要打赢一场仗，要保卫你的家庭职场的这一场仗，你一个人撑不住的，你需要伙伴。最宝贵的产业就不是那你手中所赚的多少银子，而是今天坐在你旁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与你一同并肩作战的属灵伙伴。 我想最后我就是要来邀请在座的每位弟兄、每位男士、每位父亲，无论觉得自己有多软弱、多疲乏，只要你渴望解开那个全新的我，渴望拥有一群并肩作战的伙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渴望，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我请你现在就从位上站起来。如果你愿意打开自己说，我主啊，我需要同伴，我们要站起来，我来为你祷告。弟兄姐妹们，请你们看，这就是神的军队。你不要觉得你是那个无助的300精兵，今天你可以想象在座大概300个人，如果我们是同心合意的，我们就不再是孤独的狼，我们是基督的里面的300勇士。阿们。以赛亚书43:1，他说，我曾替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神替你的名召你，你不是讲错名字，当他叫基甸大能的勇士的时候，并不是叫错人，而是神看见在你里面的 DNA 是神所设计的。